约翰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昨天晚上大约是十二点半开始下雨，而且雨下的不是很大，但是风很大。大家如果醒了，肯定特别高兴了。如果今天一天都下雨就好了哈。天气预报的确是整个一天都是有雨的，可是预报经常去改变哈，所以到了今天凌晨的时候，然后这个太阳东升，然后阳光明媚哈。那我们来看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我们在读经和听到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被称为叫上下文，或我们称之为上下文脉。上下文脉它是一种解释圣经的一种原则，而这种上下文脉它可以让我们准确地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们如果在读经或听到的时候不注重经文的上文和下文它的连贯性，我们必然会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圣经。而这种圣经中国有一个成语叫断章取义，就是不去注意，不去关注上文讲什么，也不关注下文讲什么，那只去关注这一节讲什么，这种解经的方式呢是极为错误的。所以上下文脉才能真正的让我们去读懂作者透过话语让我们去知道什么事情。太多的基督徒认为讲道的时候不要去讲什么上下文，也不要去讲什么背景啊，也不要去讲什么上下的逻辑，这些都没有用，更不要讲原文讲什么意思，你又直接说经文在告诉我们讲什么。其实这种理论的背后呢，它有一套的逻辑，也有它的原则，而这种的思想是一种反理性的表现。其实在大多数的教会是一种反理性的呈现，就是不去注重经文的上文讲什么，也不去关注经文的下文讲什么，更不去注重这个经文的背景是什么，也不去关注这个经文的一些字词在原文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而这种反理性的倾向造成我们对经文的无知，以及不能正确的了解神的话对我们要教导什么。所以当你读到十一节和十二节的时候，要明白十一节和十二节不是在表达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原来主题的延伸扩充。因为在四章一到七节告诉我们圣灵赐下的合一，这个合一是有原则的，合一不是乌合之众，合一它也不是我们所有的人为了彼此相爱牺牲真理，都不是的。那个合一是由七个一而构成，就是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指望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邪一神，这个是合一的原则。那么从第七节到十六节，保罗在表达教会合一的方法，而这个教会合一的方法是基督赐下恩赐，而这个恩赐的赐下是让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彼此联络，彼此依赖，而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从神领受服事 上帝的才能，没有一个是全能的，是彼此依赖，这是上帝特别使教会合一的方法。所以合一的方法是上帝启示的，也不是我们用哪种方法来促成的。那么在第六节我们说基督赐给每一个人恩赐服事上帝的才能，我们或许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从上帝领受的才干，那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运用上帝给的才干在教会里面去服事呢？我们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那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自告奋勇的奋勇向前的去参与教会的工作呢？是也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在十一节和十二节他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教导。十一节和十二节说他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如果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恩赐随意的服事的话，那教会一定会乱作一锅粥，教会一定就没有规矩，一定就乱成次序。那么十一节特别讲到说基督使教会合一的应用就是赐下了职分和恩赐，而圣经在十一节只提到了五种的职分，这五种职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 和教师。那保罗为什么没有列举出所有的恩赐来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在罗马书、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列举了非常多的恩赐，还有执事，保罗没有写在其中。那为什么保罗他这么去写呢？是不是保罗自己身为使徒他就轻看别的恩赐呢？我们如果了解上下文的这个脉络，保罗绝对不是随意的按自己的意愿和选择只写五个职分，只写五个恩赐。保罗不是这个样子。圣经是神的默示，圣经的每一句话都出自于上帝，所以保罗写下五个职分乃是上帝监管保护保罗，让保守保罗，使保罗在默示之下就写出这五个职分来。而这五个职分是促成教会合一的方法。这五个职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上帝的道是有关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都是与话语的侍奉紧密相连的。因为十二节又清晰告诉我们，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五个职分透过上帝的话语成全。这个成全什么意思？成全在希腊文里面含有修补的意思，让脱了臼的骨这个关节重新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联络里面，让旧的房屋得以修缮，成为一个不是破旧的房屋。所以透过话语来成全、来修复、来修补、来装备每一个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就看到神是要透过道来保证教会的合一。这五个职分的核心就是用上帝的圣道来建立教会，而所有的每一个的肢体都要服在圣道之下，被圣道装备建立，来参与教会的服事。第十三节也印证这一点，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他们不再做小孩子，唯有爱心说诚实话。这一系列的成长都是上帝圣道工作所产生的果效。这是我们明白上帝合一的方法，管理教会、治理教会、喂养教会的方法，就是上帝用圣道的方式来治理、管理、喂养他所有蒙恩的百姓。我们先要去认识这五种职分它的定义和意义。首先，这五个职分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或者教会里面都听过，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但是要明白一件事情，教会里所拥有的职分不是人的发明，也不是人所创立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有些人认为我们今天的教会并不好，我们要回到初代教会。第一，初代教会他们是不用职分的，他们是圣灵掌管的时代。他们认为初代教会最好最复兴，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职分。今天教会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因为职分太多了，教会就不复兴了。所以他们就用这种理论说，我们需要回到初代教会，让圣灵掌管我们。所以他们用这种思想来藐视上基督所赐给教会的职分。他们不要圣职，他们凡事以弟兄相称，他们希望圣灵直接引导他们来领受上帝的圣言。而这种思想绝对是与圣经相悖的。十一节清晰告诉我们，圣职是基督赐给教会的。在中国教会20世纪上代的领袖，而且是有名的领袖的中间，他们是反对有牧师的，反对有长老的，反对有执事的，他们以同工相称，他们用弟兄相称。所以连最有名的逆陀生都不叫牧师，不叫逆牧师，叫逆弟兄啊，叫逆陀生、逆弟兄。因为他们反对圣职，不需要圣职。那这种思想的背后呢，是与圣经决然相反的。而上一代家庭教会领袖的思想影响深远，到今天许多教会对圣职是轻看的。教会里面没有圣职文化，不以圣职相称，都是以弟兄相称啊，所有的人都是弟兄，因为弟兄比较亲近，圣职比较产生阶级。而这种的思想 绝对不是原地圣经，是圣经真理启示用抵挡扭曲或者是误解。那么初代教会就是保罗那个时期，保罗后面的门徒提摩太提多，在那个时期教会难道是真的完全被圣灵掌管没有圣职吗？新约圣经绝对反对这一种论调。为什么？因为在新约的初期教会里面是非常注重圣职的，其中有一处经文是保罗写信给提多的，他说，我从前留你在科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让提多做什么？在各城在各个教会设立什么呢？设立长老。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又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并以为配受加倍敬奉，那劳苦传道的更是如此。而且保罗在一个地方建立教会之后他就离开了，他离开之后做什么事情？离开之前他要设立长老，然后到另一个地方去开拓建立教会。所以从这些经文足以显明新约的教会初期的教会他们仍然是以上帝赐的恩赐和圣职来治理教会的，他们绝对不是那一种说圣灵引导我们圣灵掌管我们，我们不需要圣职，我们藐视圣职。不是的，你读任何一封教牧书信里面都有关于职分和恩赐的教导，就显明在新约教会的初期他们是以圣职通过道的方式来管理上帝的家，来治理神的教会。宁德会说在圣经其他经文没有提到牧师，提到监督，新约书信长老牧师和监督它是一个不同的名称，它是会用的，有的时候用长老，有的时候用监督，有的时候用牧师，都是表达同一个职分，是长老的职分。所以早期教会治理的方式是由众长老来治理教会，那是最合乎圣经的启示。那么中世纪一千年教会已经偏离了圣经启示的模式，就成了以教皇为中心治理教会。宗教改革的时候改教家们又重新恢复了圣经所教的由众长老来治理教会，我们称之为长老制的模式来治理教会。但在这里我们不是要长篇大论来讨论教会的治理，但是我们要破除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说你如果说教会不应该有圣职，圣职会产生阶级，那么你的思想一定不合乎圣经。同时你也不要神化牧师这个职分，牧师这个职分没有任何的能力，牧师这个职分没有任何的超越与卓越，牧师是被上帝呼召，上帝赋予他的权柄，他不过是一个瓦器，他也不过是一个器皿，他不过是一个工具。所以你不能说我听某一个牧师讲道他绝对可以改变我的生命，不是那个牧师可以改变，而是上帝借他为工具为管道，将上帝的话能够宣讲出来。所以我们首先不要藐视圣职，不合圣经，也不要神化牧师，因为牧师他本身就是个人。所以很多人说不要跟牧师一起睡觉，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如果弟兄和牧师一起外出，不要和牧师一起睡觉在一个房间，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好像 有一个人非常崇拜赵薇，到上海去看他的演唱会，发现赵薇也上厕所，所以回家之后把所有的贴画全部都给撤掉了。所以牧师也不过是一个人，再伟大的牧师他依然有漏洞，依然有罪性，仍然是不完全的。所以在这一处经文要告诉我们，首先圣职是神的启示，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够藐视圣职。这个不是一种阶级，而是上帝治理教会的一种定规，这种定规是不能够随意的把它撤去，也不能随意的将它与神化，都是去错误的。如果一间教会它没有圣职的意愿，也不想有圣职的出现，这是教会极大的亏损。那有的教会他们没有圣职，他们就随意的或者贸然的轻易的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得圣职，而这样的方式是神极其憎恶的事情， 这是魔鬼破坏教会方法的之一。这些年在中国教会非常的混乱，有些人他们为了得到圣旨，花300块钱就可以安立一位牧师，啊，这些绝对不是玩笑，是我亲自见到的，而且见过的那位牧师，就是你拿300块钱给你一个牧师证，安立就可以成为牧师，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有人就出去一趟，回来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教会的牧师，有了教会的圣职，有了教会为了说我们必须有圣职，所以就快速的也不计后果的，不按圣经原则，也不经过任何的检验，这个人是不是有呼召，就快速的得到一个职分，这些都是对教会的拆毁，不是对教会的建立。因为真正影响教会的不是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影响教会的是教会讲台的这个人。这个人如果是被轻易的随意的被考核被选定在教会而存在的一个出口的话，他对教会的这个命运的影响是致命性的，他把教会推向一个深渊，而不是把教会带领在磐石和那个高地的上面。所以我们要明白说，今天教会的圣职是神所看重的，是基督所赐予的，所以人不能用人任何的方法，任何的这个所谓的聪明的计谋来谋取一个圣职，对教会来说一定是致命的。所以在改动长老会都知道，无论是选牧师还是选长老还是将来教会的执事，每一个小的职分，每一个的恩赐，每一个职分都是非常严谨慎重的，是要经过考核，经过全体会众的投票的选举和认定。今天我们今天的圣职的轻看，就在于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不关注教会的职分跟我到底有没有关系，教会的职分跟我的生命到底有没有直接性的联系。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听到然后就结束了，听到就回家了，因为教会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他从来不关注说那个讲道的出口对我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所以要淘宝去买东西一定问这个是不是正品，到教会听到你从来不会问这个牧师是不是正品还是高仿的，哇，这个高仿和正品就是他有没有被上帝所呼召，他的任性有没有符合整个历史所有的圣徒所持守的信仰。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说他要不就是个高仿的，要不是9块9包邮的，那你就不能认定他就是教会的出口。耶利米书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要实行拔除拆毁毁坏倾覆，要建立和栽植。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有透过主的道才能认识到上帝治理教会的方法，才能懂得圣职是上帝所赐予的，才能看重圣经所赐的圣职文化。所以你一定不要说教会的圣职与我没有关系，不是的，你是一个身体的一个肢体，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你是个一部分，所以你要关注教会的所有，你不但关注你的家庭需要改变，关注你的儿女需要改变，你也要关注教会是否要有圣职，教会的职分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成为教会的牧师长老或者执事。如果没有这样的意愿的话，我想教会不可能健康，教会也不可能完善，教会也不可能彰显基督的完美。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此刻说我要关注这一切，我要问教会有没有圣职，首先你要先关注教会的真理，先关注教会职分的教导。如果你没有圣经对真理的一个规范的教导的话，你无法去建立教会，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认为说教会按我的方式就一定好，教会学东边一套学西边一套一定是更健康的，其实不是的，圣经在对教会的教导每一个方面都是健全的，都是完善的，我们只能通过圣经来学习教会是如何启示的这个模式或者建造的这个模型，圣经都是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么这五个职分在教会历史上讨论是特别多的，我们需要先认识每一个教义的意义，如果不明白每一个职分的意义的话，就无法正确的判断他们。这五个职分我们要分为两组，前三个一组后两个一组， 前三个是使徒，是先知，是传福音的，这三个职分是暂时性的，牧师和教师是第二组，是永久性的。而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对每一个的职分有它的定义，我们才能够合理的区分前三个职分和后两个职分的不同。前三个它是暂时的，它是那一段历史必须的，那么而牧师和教师反而是教会永久的，只要教会存在一天，牧师和教师这个职分的显明在教会中是不可以缺少的，它是治理教会的模式，是神启示给我们。那么什么是使徒？使徒是受差遣者的意思，使徒是基督所设立的，也是基督所呼召所差派的。保罗的加太书第一章第一节也清晰地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基督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保罗清晰告诉我们，他做使徒不是人所安立的，也不是人所呼召的，而是基督所亲自召他的。而且这个使徒的职分也是又是恩赐又是职分，是基督亲自赐给教会的。那么什么人才是使徒呢？使徒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最少有四个方面。首先，使徒见过复活的主，使徒一定见过复活的主，而且被复活的主所差派。第三方面，领受启示，写下神的默示，就是新约的圣经。第四个，他有能力来行神迹。而这几个方面就成了普遍对使徒的这样的一个定义。这几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或者去确定使徒到底是谁，谁才能成为使徒。因为在保罗还在世的时候，早期教会的期间就已经有人自称自己是使徒，可以冒充自己是使徒来抵挡真使徒的权柄，来否认真使徒所建立的教会。今天依然有人冒充自己是使徒，最明显的一个异端被称为新约教会。这个新约教会的创办人是香港的影视明星，叫江端仪。他说神对他们讲话，他写信给各教会。那这位影视明星最后得了舌癌，臭气熏天而死，因为他冒充使徒的职分。所以使徒已经没有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特别警告说，后书警告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先使。所以你就看到说，假使徒是有的。如果不明白这个定义的话，现在有人说我是使徒，我是先知，我们也可能会接受说啊，你是使徒，你是先知，但是已经没有了。使徒的职分今天已经终止了，圣经全备了。按一个定义来看的话，今天不会再有使徒，凡是声称使徒的一定不是真使徒。那第二个职分是先知，先知的职分是很难将它定义的，因为在新约的书信里面还有使徒行传当中有两种呈现，先知有两种表达。第一种，先知有预言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恩赐，特别是保罗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位先知叫亚加布，他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的手里。而且亚基布的四个女儿，他的四个女儿是干什么呢？他的四个女儿是讲说预言的。所以你又看到在这个职分的显明当中，是有一些的先知是讲述未来预言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指的先知的职分不是指的未来，不是讲述关于未来的事情，而是讲述教义，关于讲道。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说，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 二十九节、三十节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所以在圣经没有全备的时候，有些先知他可以从上帝领受启示，宣讲上帝的道。所以当一个先知讲的时候，另一个先知要闭口不言。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在教会的初期的时候，圣经没有全备之前，是有些先知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将某一个真理教导给教会，使教会而受益。但是这个职分是暂时的，当新约圣经全备之后，真理用文字来记载传达的时候，这个先知的职分就终止了。今天再也不需要直接从上帝领受先知的职分，今天我们只需要按照圣经传讲上帝的圣道，所以先知的职分已经终止。今天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未来如何，今天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明天会经历什么事情，凡是能够告诉你未来的都是假先知。因为耶稣亲自说明天如何，我们知道吗？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连耶稣都不告诉我们明天如何。如果假先知告诉你明天如何，他一定违背了耶稣设定最基本的原则。你说我经历过他多么有效，多么有效，你的经历跟真理相比的话依然是低一头的，你要服在真理的检验之下。所以先知还有吗？先知没有了，这个职分是暂时的。圣经全备用文字的真理宣讲的时候，这个职分就终止，使徒和先知都终止。那另一个职分是传福音的，传福音的职分也是很难被界定的，因为历史有太多讨论这个职分。我们采用加尔文和仲马田的解释，仲马田和加尔文他认为应该将传福音的归在使徒和先知这个行列当中，把它视为一个暂时的这个职分。为什么我称它为暂时的职分呢？我们不能够用现在的观点说传福音的就是指今天传福音布道的人，这个是不合理的。你不能用今天传福音的观念来理解这个传福音的教导，那这样的话就无法真正去明白为什么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恩赐这个职分它是暂时性的。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称腓力为传福音的人，腓力他是被选的执事来照管教会的饭食。那么第八章教会受逼迫，腓力就被称为传福音的，他在撒玛利亚的地区来传讲福音。那么另外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又提到提摩太和提多，显明也是传福音的。所以这几处经文就显明腓力也好，提摩太提多也好，他们跟使徒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关系非常近，而且他们有一种这种关系好像是说传福音的仅次于使徒的这种地位。他们跟使徒学习，他们在使徒下面受教，他们被使徒所牧养，被使徒所差派去完成教会的建造工作。那么当教会的工作不断完善的时候，这个职分也就终止了。因为教会一旦被建立起来，剩下的工作就是由牧师和教师来负责教会的牧养和建立。所以这三个职分已经在教会终止，它是暂时性的。那么牧师和教师呢，它是一个永久性的职分和恩赐。那这两个职分也有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好像是说我们怎么去区分它。有人说牧师是一个职分，教师是一个职分，保罗他没有说有牧师有教师，保罗没有这么去解释，保罗说有牧师和教师，是说这两种职分是由一个人所具备的。就这一个人他蒙召成为牧师，他不但要牧养教会还要教导教会，就牧师肩负着牧养和教导的工作。所以牧师不单单要照顾群羊， 还要有教导突出恩赐的表现。所以教导是教育很重要的事情，教导关乎教会对上帝真理的理解，也关乎教会的下一代是否能够在真道上有根有基的被建立起来。所以说牧师和教师他不一定是指两个人，他是指一个人，在一个人身上肩负两个职分。所以加尔文也认同这一点，加尔文也有些不认同这一点。加尔文认为说这是两个职分，有人做牧师，有人做教师。但是如果当然你也可以接受，但这个无伤大雅，并不会违背圣经其他大的原则。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管理教会的方法不是出于人意，是基督所设立的。既然使徒先知传分已经成为过去式，那么现在管理教会的这个存在就是牧师和教师。那么牧师和教师治理主的教会，牧养教会，能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去治理教会呢？我们说不能，因为他们要透过一个媒介，这个媒介是神的道，只有神的道才可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任何人不能够用认为自己有效的方式或者有益的方式来挑剔或者来替代基督设定的方法，这是对基督极大的藐视。基督牧养教会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借着圣道，除了这一个其他都是次要的。有人说教会如果用事工导向的话，教会成长太一定更快的，可是圣经从来没有提供一种用事工导向的教会，而是用一种的圣道的方式来牧养神的教会。所以加尔文又特别有一段解释的话，他说加尔文就讲，建立基督的身体乃是借着道的宣扬而成就，人若忽略这项工作而仍希望能够在基督里成长，乃是一种妄想。有人迷信，自称得到圣灵秘密的启示，有人自大的人以为不需要教会共同的正道，而只要个人读经就够了，这是两种错误。这有一种人认为说，我不需要讲道，我也不需要读经，我从上帝领受声音。另一种人说，我不需要正道，我个人读经就够了。只读经的人被称为圣经主义，而圣经主义往往都是异端，除了圣经其他都不读。因为在17世纪 有一个人是圣经主义的代表，他什么都不读，什么都不听，只读圣经，结果在三位一体基督论全部都是异端。所以加尔文接着说，教会的建立既完全靠基督，那么建立的方法也必然应当由他来决定，根据基督的命令。若要确实联合起来并生长成熟，我们必须要愿意受教于正道。这项原则包括一切信徒，不论他们地位高低，教会是全体信徒之母，借着正道在主里面生养并管教君王和平民。凡忽略和藐视这项规则的，妄想自己比基督还要聪明，骄傲的人有祸了。那你说难道神没有能力吗？神有能力的，但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不是探讨神有没有能力，神可以瞬间改变我们，神可以瞬间使我们完全成圣，神有这个能力。但是保罗所讨论是什么？是基督所定规的方法。基督所定规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在神的道中聚集，在神的道中合而为一，在神的道中彼此完善，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性的。加尔文在另一段话这样说，正道的事工不是暂时的，好似预科的学校，预科学校是一个暂时的过程，等你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再进入另一个领域。但是加尔文说，正道的事工是世上恒久的。有些人梦想当我们到了基督面前之后就不需要正道了，骄傲的人就认为正道为幼稚初薄的阶段，但保罗却强调说，我们必须坚忍于此道，直到一切缺陷被补足为止。就是说我们应当在基督带领下继续进步，直到离世之时为止，不要以教会的门徒为耻， 因为基督已经传道之功托付于教会。所以加尔文这段论述不单是有洞见性，也是具有我们所看不见的眼光，是教会的正道是常常被人所轻看的，也是人常常不愿意听到的一个表现。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人，他是个弟兄，他问我说，软弱一塌糊涂应该怎么办。我说你应该去教会听道，然后再没有回我信息。他想去诉苦，他认为有任何的捷径可以改变他软弱现状，可是他却不认为说参加教会的礼拜，然后不断的听道，生命才有可能见长。而这个最常规的方式常常被人藐视和轻视。每个人都知道水是上帝白白赐给人类的，水是最能解渴的，可是当你去购买饮品的时候，你买的往往不是水，你买的往往是其他被添加剂的这个饮料，这就是人今天最大的问题。所以教会历史中人不断挑战上帝设立的方法，有一些狂热人士他们不要上帝的正道，比如孟塔奴主义。这个孟塔奴主义呢，他们是一种最早的灵恩派，他们不要上帝的道，他们不要牧师正道，他们每一个人直接和上帝领受启示，称自己为什么呢？为先知。他们从上帝领受了讲给别人，他们领受上帝几年几月什么地方来，结果耶稣根本就没有来。那么到了宗教改革之后，还有一个派别叫贵格利派。这个贵格利派呢，有叫颤抖派的意思。他们更奇怪，他们到教会里面，教会没有讲台，教会没有唱诗，大家进了教会之后做什么事情呢？大家一同坐下来或者跪下来，闭上眼睛不要说话啊，大家就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感动，等候一种内在之光。如果谁有了感动，谁想说了可以站起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领受。如果大家都没有领受的话呢，大家坐到中午就默默离开会堂。这贵格利派后来不到百年这个就消失，因为他们将讲台将正道从圣经从教会完全给挪走，寻找一种的这个叫内在之光，寻找一种圣灵的声音。所以我们好多弟兄姐妹不一定都是在感动教会长大的，所以在传统教会说你祷告闭上眼睛听听上帝的声音，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不能冒这个险。你要听上帝的声音，用路德的话说，你要去读圣经去吧。那么在贵格利派之后有一个敬虔主义，敬虔主义呢也是非常对教会影响深远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呢，他认为说我们不要依靠牧师的正道，减少神学的教导，多追求个人的经历，多注重道德的实践。这一点其实我们不去反对他，但是他的问题产生另一个，他们倡导家庭小组的聚会和查经，就是大家几个人在小组里面家庭的聚会读经，读完经之后分享自己的感受，分享自己的领受。然后王弟兄说啊，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李弟兄说我的感受是这样，刘弟兄说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哎呀大家说都对啊，都对啊。那这种就是敬虔主义所带来的一种问题，他们慢慢的用小组和团契替代了教会的地位和施工。今天为什么小组那么盛行？今天为什么团契那么盛行？教会没有地位，是因为敬虔运动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今天你遇到一个传道人就问，哎呀你在哪个合场服侍对吧？合场圣经从来没有这个词，为什么不用教会呢？因为缺乏教会的意识。你说啊，我要参加团契，他不是说我要过教会生活，团契这种相交没有问题，但是团契代替了教会的事工和地位是绝对有问题的。所以敬虔主义的运动的小组家庭这种割裂式的理解，让教会的地位消失， 是颈圈运动所带来的。在改革龙教会特别强调说，如果没有牧师或长老在的话，禁止在家庭里面有几个弟兄或者几个家庭组织聚会。因为在这个威敏信条的这个后来的家庭敬拜告诉他们说，合法的敬拜有三个，一个是公共敬拜，一个是一家人家庭敬拜，第三个个人的读经和灵修。但是敬虔运动就导致小组和团契的出现，人不再看重正道，也不再看重教会，也不再来教会听到里面几个人在家里读读圣经分享分享就可以得到牧养了，是公然对上帝所设立的这种规则的反抗。所以神设立的方法人一定反抗，人发明的人一定喜欢推崇。所以在改革中，哪怕他是有各样的团契，他们一定是要求礼拜天参加礼拜的。但是非改革中一些教会的群体里面，他们有一种错误的倾向，他们参加团契，参加各样的小组，但是礼拜天不参加聚会。牧师还说，你要参加团契参加小组，礼拜天来不来没有关系，这本身就是对上帝道的隐藏，对上帝道的这种污蔑，这种罪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旧约我们就看到神透过先知传讲他的圣言给整个会众，可是以色列人听吗？他们不听，他们堵住他们的口，打他们的腮帮子，把他们这个视为那些邪恶人去反对他们，他们根本不听，他们按照自己的性子去寻找那些假的先知。今天依然是一样的，正道被轻视，教会的主日被轻看。今天我们靠纸上的牧师，就是靠读书，靠云端的牧师，就是靠网络的牧师来养育自己的生命，而从来没有正视上帝在主日这一天透过他的圣旨正道的这种规范，常常被人藐视和轻看。藐视这一种的人，他们逃避教会的责任，他们不想付出自己的汗水，他们不想付出自己的金钱来到教会听道，来到教会谦卑领受神所设立的圣道的宣讲。因为人永远比我们想的要诡诈要可怕，上帝的预见性比我们这更加卓越了。保罗在其他书信中也告诉我们说，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讲道。一般说重要的事情讲三遍，讲道讲道还是讲道，罪人也有很重要的事情，不听不听还是不听啊！所以我告诉你，大家一定要相信这句话。讲道人每次都说讲道讲道还是讲道，你一定说不听不听还是不听，历史就这个样子，没有什么新的反应。但是我们看圣经经文的教导，保罗要上耶路撒冷，要再次被逮捕，他要面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在海边见他们，跟他们说，保罗没有说你们要开展这个事工开展那个事工，你们要搞起主日学，搞起先团契，你们搞起营会，经常搞个烧烤比较好。保罗没有这么讲，保罗讲什么？那句话至关重要。保罗说，如今我把你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不可能再回来了，他把以弗所教会交托给上帝恩惠的道，只有这道才可以建立他们。在哥罗西书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引到神面前。提摩太后书保罗也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同一卷书第四章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在各种前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因为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希伯来书保罗同样教导说， 凡能吃奶的都不能熟练人意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保罗众多经文里面在讲一件事情，只有神的道才可以改变我们，只有神的话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教会的讲台不是讲心理学，也不是讲故事，更不是讲实证，他也不是讲大千世界来博得各位的好感，而是真真实实、诚诚恳恳、货真价实的宣讲解释上帝纯正的道。教会是神的，教的会众是上帝的，教会的职分是神所赐予的，教会的工作是上帝所指定的，所以传道人必须依靠上帝所设立的方法，是一直依靠、忠心的依靠，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所以教会历史就显明这一点，每一次教会历史复兴是在乎上帝圣道的宣讲。宗教改革的改要家们，他们做的最多的工作是什么？是讲道。路德、腓力、布林格、加尔文，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讲道，一生宣讲几千次，一周讲道要达到十次左右。清教徒的群体也是如此，清教徒他们一次讲道两个小时，而几乎每一个传道人讲完道之后汗流浃背，迫切地宣讲上帝的道。他们也有一批听道的听众，一听就是两个小时，据说那些听众们做完笔记可以直接出版。他们经过百年的训练，他们听到，他们将上帝的道记在本子上带回家，教导妻子，教导儿女，教导自己家里的仆人，将神的道带进生活当中。所以他们那个时间最敬虔、最健康，因为他们整个的教导整体对上帝的道是有寻求、有渴望的。那么斯伯真一周讲几次？一周讲十次道，而且几乎对同一批的听众。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说，斯布真他有个吸烟的毛病，吸血家，所以一周讲十次道，面对同一批听众，面对同一批人，要讲不一样的内容，每天看他们死而不悔改的样子，他能不抑郁吗？所以加尔文写了一本书啊，那本书是关于抑郁症的想法，就是斯布林有很严重的抑郁症，美国30%的牧师都是 有抑郁症，轻的抑郁症啊！大家不要说最得抑郁症不是你们啊，是牧师。但是斯布林之后20世纪还有一位伟大的讲道人，就是仲马田。仲马田别的没有做，他没有教导什么教会的营销，他也没有搞什么教的事工学，他所做的就是讲道，所以给上个世纪带来一场不一样的复兴。仲马田讲以弗所书讲了13年，讲罗马书讲了12年，所以他们给那个时代带来的复兴是今天教会无法所给予的。他们所做的就是讲道、讲道、继续讲道。今天教会侧重于用事工来改变教会，用方法和技巧来改变教会，这些都不是圣经所规定的。那么你说、哦、听来听去为什么还不改变呢？听来听去为什么不成长呢？保罗说，有人栽种，有人浇灌，唯有上帝使他怎么样呢？成长。所以成长的不是我们，是上帝。虽然你不知道下个月能不能发工资，你还每一天努力的工作，对不对？农民他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有收成，他还努力的撒种、浇灌、施肥，这是他们要做的。收成不在乎农夫，发工资也不在乎你，我们是工作的。斯布林告诉会众说，我要继续的宣讲基督，我一遍一遍的再宣讲。斯布林说，我讲了20遍，为什么？因为你们19遍没有听进去，我还要去讲第20遍。神的方法永远都是不改变的，神的方法一定是有效的。我们认为听一次道不改变，这种上帝的方法是无效的，这是错误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认为教会是否重要？你有没有为教会的讲道祷告过？你有没有为教会的讲台 在上帝面前祈祷过，因为讲台的每一次宣讲都关乎到你永恒的生命。你有没有曾厌恶过上帝设立的方法？你应该悔改，并且常常悔改，求神赐你听到的耳。你应该常为教会的讲道祷告，因为每一次讲道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生怕冒犯到你，所以你也需要诚恳的祈求，让又真又活的道从愚昧笨拙人的口中宣讲出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有人可能会说，我无法接受一个罪人所宣讲的道，因为他不完全，我要听上帝直接对我说话，因为神是完全的。这样的问题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加尔文曾经处理过这个问题，加尔文说，上帝让我们习惯他的圣道，是以人为工具教导我们谦卑最佳最有效的方式。神说话的媒介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这个人甚至可能不如我们，但是神就这样对我们来讲话。神若在天上来传讲他的圣言，没有一个人是不听的，没有一个人是不顺服的，因为上帝的威严若临到一个罪人，他不可能不敬畏，他也不可能不听，他也不可能不惊慌，他也不可能不谦卑。但是竟然如此，但是神却选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罪人，用尘土造人，代表永恒的上帝对我们讲话。所以这个人并不一定比你更优秀，也不一定比你更敬虔。我们若以谦卑的心接受神的仆人，就足以证明我们对神有敬虔和顺服，因为上帝将属天的智慧放在这个软弱的瓦器里面。所以这样的话对传道人实在是难讲，因为传道人的确有很多的问题，他不能够使你100%的信任，所以你听到的必然会受到质疑和亏损。但是当这个传道人他正确的解释上帝之道，就等于上帝的话临到你。我们应该凭着信心去接受，以单纯的信心接受上帝之道，不怀疑，不揣测，不疑惑，接受上帝的道。那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我们听到的过程当中，内心有太多盈余的污秽，有太多荆棘和杂草阻碍我们去听到，这些杂草捆绑我们的心。因为有人是为自己的配偶听到，有人为弟兄姐妹听到，有人说他讲的到底是不是我，他怎么知道的？有人说传道人他不一定能做到，为什么要听他的呢？也就是人的话到底是真还是假呢？这些杂草和荆棘使一个人不能正确领受上帝的道。如果一个人不凭信心来听上帝的道，他就无法在神的道中得到任何的益处。什么叫凭信心讲道？有一次的钢丝表演，一个演员就问所有的人说，我能从钢丝上过去吗？大家都说绝对可以。他又问，你们相信我能背一个人也能走过去吗？他说我们相信。然后他就问，你们谁愿意让我背一人过去呢？大家没有一个人让他去背过去。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听到也是如此。如果不带着单纯的信心接受上帝的道的话，上帝的道临到我们也不过只有浅浅的一寸而已，不能更深的改变我们的心灵。所以神的话无论是安慰，无论是责备，是警戒，是教训，是安慰，我们都应该相信，应该凡事说阿门。如果上帝的话临到我们，我们相信接受，并且愿意带着乐意遵守的心，我们就必能结果的。因为诗篇说，唯写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之人便为有福，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播枯干。所以基督设立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听到，然后成全我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成全在希腊文里面含有修复、复原、修补、医学的用语，或者指房屋的修建的使用。 因为脱臼的这个骨头是不健美的，破烂的房屋是不能够居住的，我也没有一个人是健康的，我也每一个人都是被罪所污染的，我们需要上帝的道来修补，才能为上帝所使用。我也每个人都需要人人去自省，去反省自己，我们今天现在有没有完全，我们有没有能力抵挡世界各样的诱惑，我们有没有服侍基督，我们每天都对着农仆还是做基督的农仆，我们是接受每天结圣灵的果子还是每天结情欲的果子，我们每天是否被上帝的话语所规范。我们说谦卑的省察自己，就发现自己根本是不完全的，我们需要被成全，需要被建造，需要被修复，直到完全。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让自己长久的脱臼，也不能让自己的房屋长久的是破坏的，需要上帝的道成全我们，使我们健壮，使我们完善，使我们可以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能起立来祷告。